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无论您在哪里，愿主的慈爱和信实常与您同在。在诗篇的78篇第4节中说道，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教会中的年轻人以及下一代是我们教会中非常重要的资产，也是教会未来的希望。然而我们却发现，现在教会当中年轻人很少，教会就面临老化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年轻人的事工。在今天的空中崇拜，我们特别为您安排了青年主日，我们要来看一看一群年轻人，他们如何在教会扎根，在教会成长。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不离开。信息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33章7-11节。出埃及记第33章7-11节。以下就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请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同恭诵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赞美》第23首《快来拥戴》第1-4节。爱的主，求你使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到圣殿中寻求你的面，在爱慕里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让青器、青少和少器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青年主日来到大堂，在成人崇拜中参与服事。求主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能够听到你对我们说话，不管是利用敬拜、诗歌的歌词、信息经文，还是讲员的正道，求你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十架是荣耀》。
Thank you.
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来拯救我们。耶稣医治了无数的病人，也让人从死里复活，但他却任凭自己的血流尽，经历了死亡阴间的痛苦，甚至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分担他的苦痛，但他仍然为了我们和父神的关系而牺牲了自己。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的爱，因为他真的是不求我们的任何回报，白白的对我们好。求你今天开讲员的口，让讲员能够顺利传达你要透过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的事，也求你开会众的耳，让我们都能够真正明白你的心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的是学生团契诗班，他们要献的诗歌是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把时间交给他们。
喜乐是我力量。
谢学生团契诗班。为了让弟兄姐妹可以更了解信友堂的学生团契，有一位少年团契的辅导，还有一位青少团契的契友要来分享他们的见证，把时间交给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少年团契的辅导以乐，然后大概在11年前来到信友堂。在我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印象中对辅导这个词感到很陌生。就是从出生就在教会长大的我，其实自然很容易就是不会被辅导特别的照顾陪伴，反而补足我这项缺口的是教会里的哥哥姐姐们。那辅导一词对我来讲是很模糊不清的，但大学参与校园团契的时候呢，跟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后发觉，他们对辅导一词是跟我有不太一样的认知。对辅导的信任除了不解之外，就是很好奇，如果教会这些青少年如果有合宜的人陪伴他们成长，是不是没那么容易离开教会，是不是有这么一点机会让他们在教会中经历上帝。于是4年前我带着这样的负担加入了青少团契的服事。接下来我要从青少服事当中的众多故事当中挑两个小故事来分享。记得刚加入时，与我配搭的真灵执事指派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打电话关怀学生。老实说，这第一个任务对来讲非常的困难，因为跟学生讲电话时我会感到很不自在，但这样的服事确实是让我与学生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国中生男生很闷骚，平常跟朋友聊天打屁时其实不太有机会认真的跟别人分享他们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常常也选择简答或沉默。透过一对一的电话交谈，居然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话与跟他们认真的聊天，对学生来讲是很稀奇的。认真的听着学生讲 NBA、 课业、朋友的互动、暗恋的女生，青少团契里面有许多小弟兄他们喜欢怎样类型的女生我都略知一二，但我答应他们不可以跟你们讲。好，但透过电话关怀打破了与学生的第一道墙，透过每次闲聊让他们渐渐愿意信任跟我讲任何事情，与他们建立信任的关系。另一个故事是有一次邀请学生服事，但学生却因为害怕上台所以拒绝了。我试着去了解当中的困难，原来对爱面子的男生来讲，因为上台然后呢对圣经不理解而有错误的教导，对学生来讲是很困扰很糗的事情。那于是我鼓励他可以试着在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一起读经。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每周在主日崇拜结束时我们会一起阅读下一周的经文。这段时间偶尔会多一两个他的好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我尽可能的替他们解释看不懂的地方，甚至整理出这段经文的有趣之处。很快的我发现为了他们我必须自己有些预察，以防他们问出我想也没想过的问题。而他们其实也很给面子，还真的常问到一些我解不出来的。但这样的陪读持续了1年多，那段时间渴慕读经，分享自己对经文的感受，对不管是对我或者是对学生来讲都是深刻的学习。上面这两段故事应该不难看得出，当初我来到青少时我对自己的期许，我并不期许自己可以成为称职的教导者，反而期望成为他们愿意信赖的哥哥，可以一起玩，可以一起聊天打屁，可以一起聚会，可以一起敬拜神。服侍到现在依然觉得自己的能做的有限，能当他们的辅导的这段时间可能也就这短短几年，但我们可以是一起欢笑哀哭奔走天路的属灵同伴。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大家好，我是青少的曹宇宽，今年高二。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参加团契对我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在团契里，辅导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辅导可以聊聊天、分享近况和带导，是一件很棒的事。但是辅导地位仅仅如此而已吗？对于越来越长大的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国中以前的我和上面说的一样，觉得辅导就是类似老师的存在，会管你秩序，会主动关心你，比较像是上对下的关系。国中时渐渐觉得辅导好像没有这么难亲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国二的时候，那时候有电话关怀，有天晚上一位辅导打来，竟不小心打开话匣子和他讲了快1.5个小时。自此之后，辅导在我心中的定位慢慢发生改变。那时候在旧堂的6楼有球场， 我们团契结束常常会去那以球会友一下，原本都只有学生们会去，到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辅导加入我们一起运动的行列。这些事都让我觉得辅导不再是我原本心里想的那样无聊，他们在看似严肃的态度下其实是很有趣的人。现在辅导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朋友，不管有什么心事或困难跟他们说，他们都能以他们的博学多闻来帮助你。不管你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很愿意听，而且不会有任何的不耐烦。在接触服事之后，金白小组中辅导的角色对我来说又更不一样了。金白小组就是青少年在主日有服事的时候会聚在一起练习准备服事。我一开始加入的是以乐哥金白小组，原本就是我辅导的他，跟他配搭起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时我最大的瓶颈就是领会稿写不出什么内容，于是他帮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主日完花一些时间预习下星期的经文。经过这样每星期的操练，我对经文的感受要比以前更了解，能写出的东西也越多。他也从来不会修改我领会稿的架构，就算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也是用提醒的方式，不一定强迫我要改。这样会让我觉得是一种肯定，让我知道自己 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有信心完成服事。还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因为我家住得很远，如果隔天有服事需要很早起，如果不幸睡过头再加上交通时间，后果肯定不堪设想。我们这时以乐哥又想出一个非常厉害的提议，他说如果我的爸妈同意可以借住他家一个晚上，这让我第二天要上台服事的我紧张顿时减少了许多。辅导的陪伴在团契中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他们用哪种方式，一定都是用他们觉得最有爱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陪伴帮助我们。我见证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他们的分享，接下来是聆听信息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33章第7到11节，各位可以翻开手边的圣经或看上面的投影幕。翻到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第11节我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33章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廖大荣传道，题目是不离开，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青年主日，刚刚领会的小妍、思琴的凯欣、做见证的宇宽，他们都是高中生，以乐是青少年的辅导，他们第一次在大堂服事都很紧张，我想要请各位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11年前的青年主日，我跟小妍一样站在大堂领会，我从来没有想过11年后我会穿着同一套西装站在这里讲道。愿主兴起更多的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一起来回应主的呼召，委身在主的教会当中侍奉。刚刚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 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我们最近都在看民数记，大家已经很习惯看到摩西，看到会幕，看到云柱，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角色跟场景。但是今天的经文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熟悉，那么简单。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场暴风雨当中的宁静。什么暴风雨？在前一章出埃及记的32章第四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个暴风雨就是金牛犊事件。从出埃及记的19章到31章，摩西好几次上山，从神那里领受了诫命，带领以色列长老跟神立约，领受神对建造会幕的启示。突然到了32章，百姓忍不住了，他们建造了金牛犊，让摩西不得不下山处理这个事件。我们在读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的时候，要把这几章看作是一个整体，讲到以色列百姓跟上帝关系的破坏，讲到摩西如何为他们代求，直到上帝重新与以色列人立约。在金牛犊事件里面，百姓一开始是怎么说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来看出埃及记32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百姓为什么会受不了？从这个经文里面，我看到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摩西迟延不下山，百姓等不及了。第二个是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百姓看不到摩西，也看不到那位透过摩西对他们说话的上帝。一个是等不及，一个是看不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还有在我们当中的青少年，常常会对信仰产生怀疑的原因。或许你会说，我觉得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等不及了。或许你会问，上帝真的存在吗？为什么我看不到上帝，也经历不到他？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是第一代基督徒，信主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生命很大的转变。你们或许会难以想象，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怀疑上帝，会感受不到上帝。但是这个对第二代的信徒来说是非常正常的。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即使他们经历了红海，经历了云柱火柱，他们一样会怀疑上帝，更何况是那些只听到长辈对他们讲圣经故事的那些第二代的信徒呢？我们对金牛犊事件的印象常常是百姓被逆神，亚伦铸造了牛犊，百姓吃喝玩耍，下一幕就是摩西气冲冲的拿着法板，看到了百姓拜金牛犊，就把法板摔碎了。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在金牛犊跟摩西下山之间，出埃及记的32章7到14节，花了整整8节的经文，在描述摩西跟上帝的对话。这个篇幅其实比描述百姓拜金牛犊还要多。摩西跟上帝的对话是什么？当上帝向百姓大发烈怒，要灭绝他们，32章11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面对百姓选择离开神，摩西的第一反应不是发怒，不是谴责，而是为他们向上帝代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当中很多青少年辅导的经历。 当我们遇到学生出状况的时候，除了管教，除了指正，更多的时候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按着自己的信实来引领他们。在摩西为百姓的代求里面，我们看到他体现了上帝慈爱的属性。可是摩西也不是无条件的宽容跟放纵，摩西发怒把法板摔碎，然后摩西毁了金牛犊，摩西跟亚伦争辩，摩西率领立位支派把那些悖逆神的百姓杀了。摩西在这里也表现了上帝公义的属性。公义跟慈爱之间的拿捏是青少年辅导们常常在面对的一个课题。到底在学生出状况的时候要设立怎么样的界限，还是要用多大程度的同理心来面对他们呢？我们唯有在与神亲近的关系当中，才能用最合一的方式来表达公义，表达慈爱。出埃及记的32到34章里面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是上帝跟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接近。上帝跟摩西总是面对面有来有往的对话，摩西在这样的亲密跟随当中，他把握住上帝的心意，他学习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所牧养的羊群。在32章的后半跟33章的开头，摩西他继续为百姓代求，百姓则因为得罪了神，他们心里很忧伤。接着就进入了刚刚主席带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33章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请问大家，这边讲到的会幕跟后来的那个由立位人扛台有祭司在里面侍奉的会幕是同一个会幕吗？不是同一个会幕。那哪里不一样？我们在民数记读到的那个会幕是在以色列人的营中，可是这一个会幕是支搭在哪里？营外。为什么要支搭在营外？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神，神不愿意在以色列的营中，神没有完全离开他们，可是神必须跟以色列人保持一段距离。这个小会幕其实是摩西个人的祷告室，而那个以色列人献祭的大会幕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摩西才刚刚在西乃山上领受了会幕的建造方式，就被山下的金牛犊事件打断了。这个小会幕后来当大会幕建造起来以后，摩西的小会幕有一段时间是跟这个大会幕并存的。比如说我们最近才刚读过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讲到百姓不断的抱怨要吃肉，摩西觉得管理百姓的责任实在是太重了，所以上帝就选立了70位长老，然后让他们站在会幕的周围。这个会幕就是摩西的小会幕。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会幕是小会幕？因为民数记11章26节有提到，2位长老留在营里，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他们在营里说预言。可见其他的长老是被带到营外的那个小会幕。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经文，从出埃及记的33章第8节到第10节，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去小会幕跟上帝祷告的情形。当摩西出营去小会幕，百姓就望着他，接着有云柱降临在会幕，就代表上帝正在跟摩西说话，而百姓没有办法接近上帝，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向会幕下拜。33章的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 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当摩西向上帝说完话以后，他就离开回到营里去。这个时候有一个角色很突兀的出现在这个场景里面，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或许你会想说，这个哪有突兀，约书亚啊，约书亚就是那个跟在摩西旁边要当摩西的接班人，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那个约书亚。可是等一下，那是因为我们先往后看了经文，我们已经剧透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跟约书亚很熟。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约书亚只有在圣经里面出现三次，约书亚在这里只是一个小角色。约书亚第一次出场是在出埃及记的17:9，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刚刚读的这个圣经，他有说约书亚是谁吗？他没有说。约书亚这个名字突然就蹦出来了。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只知道约书亚是负责打仗的。第二次约书亚出场是24:13，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约书亚跟摩西一起上山，接着摩西就去领受会幕的建造方式。这边终于有讲到约书亚的职称，就是摩西的帮手。这样你们可以猜到约书亚第三次出现是在什么经文吗？约书亚就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摩西下山的时候，出埃及记32:17，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就是拜金牛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这个约书亚果然是负责打仗的，他听什么东西都像征战的声音。约书亚第四次出场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33:11，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次对约书亚的介绍很详细，摩西的帮手，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完整的正式的介绍约书亚，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一次约书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33:11怎么说呢？他说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为什么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都走了，这个会幕是在营外荒郊野地，为什么约书亚不离开？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约书亚他其实是这个小会幕的管理员，他负责看守这个会幕，就像后来盖的大会幕有祭司负责看守跟管理，小会幕也需要有人看门，需要有人打扫，需要有人整理一下。好啊，管理就管理，那为什么33:11不说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负责管理会幕呢？我觉得圣经作者的用字遣词一定有特别的意思。约书亚或许真的是负责管理，可是管理这个词它比较像一个机械式的动作。对约书亚来说，在小会幕里面他不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他可以在这里看见摩西与神面对面，他自己也学习亲近神。约书亚不只是被要求管理小会幕，他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不离开。很多教会都想要把学生留住，希望学生不要离开，为了吸引年轻人要设计很多好玩的活动，要邀请明星，每一次的聚会都要有很好的声光效果。可是这些都是一时的，教会不可能365天天天都像游乐园，天天都像演唱会。要比酷，要比好玩，教会外更酷更好玩的东西多的是。那要怎么样才能让年轻人真正愿意留在教会呢？ 唯有让他们真正的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同在，这样的不离开才是真实的。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了宇宽的见证，虽然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直到他开始学习服事，在服事的困难当中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这个信仰才变成他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才有真正深刻的意义。约书亚在会幕当中的服事是他不离开的关键。约书亚是怎么学会服事的呢？我想他是因为紧紧跟着摩西，看见摩西在神面前的好榜样，让他也向往这种与神亲近的生命的素质。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的怎么样看见摩西的哪一些榜样呢？首先，33章的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摩西搭这个小会幕，搭这个祷告室，不是一次两次，他是素常搭这个会幕。对摩西来说，与上帝在会幕中对话是一种习惯。第二个，33章9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当摩西进入会幕以后，请问是谁先开口讲话的？摩西在会幕当中等待云柱降下来，耶和华就开口与他讲话。对摩西来说，聆听上帝的话才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优先。第三个，33章的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百姓和摩西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百姓远远地望着会幕，但是摩西却面对面与神说话。摩西跟神的关系是面对面的，像朋友一样的关系。摩西是约书亚的榜样，我们每一位也都是青少年的榜样。辅导最重要的服事不是带活动，不是炒热气氛，辅导最重要的服事是真实的活在青少年当中，让他们看见辅导如何在生活中学习跟随上帝。其实这不只是辅导的职责，也是每一位教会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做到的榜样。今天是青年主日，学生们来到大堂跟成人一起聚会的目的，不只是要让弟兄姐妹看到，哦，我们教会有这一群年轻人，哇，这群年轻人真是青春洋溢。不只是这样，也是要让青少年们看见成年人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敬拜神。我们是不是专心的、投入的、表里如一的在敬拜，以至于能够成为青少年的榜样。透过摩西的代求，耶和华神愿意重新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在34章的一开始，神要摩西凿两块新的法板带上西乃山。34章的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山上聆听上帝宣告自己的名字，这对摩西来说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经验。还记得摩西第一次遇到神的时候吗？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当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希望能知道神的名字，因为这样他才能回去答复以色列人。出埃及记3章15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这段对话发生在哪里？这段对话发生在何烈山，那个是摩西第一次被神呼召的地方。他从一开始的懦弱逃避，直到后来他对神坚定信靠，转变的关键就是他在何烈山上遇见了耶和华。去年二月，教会从旧堂搬迁到华神跟伯大尼，青少年们他们也搬到了一个新的聚会地点，这个地方叫做何烈馆。何烈山是摩西初次遇见神、被神呼召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学生在何烈馆被神呼召、遇见神。我们一开始有说，出埃及记的32章到34章是一个整体，因为金牛犊事件，摩西被迫从西乃山上下来，摔碎了神第一次与人立约的法板。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求神亲自引领他们，神让摩西重新铸造了法板，神再次与以色列人立约。这是32章到34章的故事。那这一段故事的前面跟后面在讲什么？32章的前面，25章到31章，以色列人犯罪之前，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讲解会幕的建造方法。会幕是神与人同在的象征，神正在述说他自己要怎么样与人同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却用金牛犊来背弃神，宣告要离开神的同在。在32到34章中，象征神与人同在的那个大会幕的建造被暂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摩西的小会幕。面对以色列人的背弃，神仍然透过这个小会幕与他们同在，只是必须要在营外保持一段距离。当34章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以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在35章的20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一切的使用。大会幕的建造开始了，神仍然与以色列民同在。我们不只是要学习摩西与神亲近，为以色列人代求，我们要学的不只是约书亚忠心管理会幕，效法摩西的榜样。摩西跟约书亚能够亲近神的关键，是因为神才是那一位不离开的神。面对以色列百姓的离开，神却选择不离开，以会幕彰显他自己的同在。今天神的帐幕就在我们中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愿我们全教会从老到少，不论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都要看见神是这一位不离开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是一群容易怀疑、容易离开你的百姓，但你却让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成为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真正的会幕。谢谢你，因为你是不离开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十架是荣耀》，并请执事收奉献。
你曾让人从此离开。
反复，请会众起立。爱的主，虽然我们看不见你的形象，但求你让我们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你。求你也让我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坚定地跟随你，不离开你，如同你不离开我们一样。我们在这里奉上一点金钱，希望能够用在你所喜悦的事工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一同起立唱三一颂，并请葛牧师祝福。
受祝福，愿赐平安的父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坚固我们。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抱抱怀揣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愿至圣至洁的圣灵时时引领众民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